那么汇编里面也提出了小不孝跟大不孝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非常多，也非常的复杂。这里面提了几点值得我们参考。他说小不孝是不良习惯所养成的。第一个就是从小啊，父母娇生惯养，养成的儿女一种悖逆的个性，这个不能说没有道理哦。那么汇编里面也提出了小不孝跟大不孝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非常多，也非常的复杂。这里面提了几点值得我们参考。他说小不孝是不良习惯所养成的。第一个就是从小啊，父母娇生惯养，养成的儿女一种悖逆的个性，这个不能说没有道理哦。这父母宠爱儿女，要给要什么就给什么，样样都满他的意，将来到了有一天不能满他的意的时候，麻烦就来了。所以儿女从小要栽培，要从小要如何晓得如何去教养他，要知道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嘛，要他有所能，要他能够有所体会，绝不能够骄纵他，合理的就给他，不合理的决定要限制他。现在做父母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也不多了。第二个是习惯古人常讲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嘛。所以从小儿女要养成他的好习惯，小的时候养就比较容易啊，已经染上了坏习惯，你要他改过来啊，哎呦，那比登天还难呢。这是我们对于儿童教导疏忽的地方，没有注意从小啊养成他一个好习惯。所以儒家的小学懂得这个道理佛法出家的五年学戒也是培养好习惯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儒家佛家也都见不到了，所以我们的毛病习气啊天天在增长，这个念佛参禅学教都不管用了，上经啊上台啊会讲经，下台一样照旧犯过错，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习惯成自然嘛。所以这个习气是不容易克服的。第三是纵欲，我们知道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不能够知足常乐啊。第三条也可以说是不知足嘛。第四就是忘恩记怨这个人家有恩于我的，我们就忘恩负义了，人家有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牢牢的记在心里面，那这种人怎么能够尽孝，他怎么能够行孝呢？所以这是小不孝的四种原因。这四个因素啊，就让我们一生生活在严重的罪恶之中。《地藏经》上面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罪报之中耶。现在这个社会走到任何地方都是人心惶惶，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预感，好像世界末日快到了。那么世界末日要怎么个度过呢宗教家都叫人要忏悔啊，叫人要信上帝 要忏悔要改过啊。话说的没错，但是含义模糊不清，所以效果不容易收到。信上帝，什么叫上帝？怎么个信法？我们在前面讲过天心是正直无私的，由此可知人要正直无私就是信上帝，若是我们还有一丝毫的自私自利，那就是不信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改过，我们没有真忏悔，所以这个灾难我们还是渡不过的。所以认识忠，认识孝，能够学忠，能够学孝，能够尽忠尽孝，这个世间哪里会有灾难呢？就是有灾难也能够消除掉呢。中国人不是常讲吗？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什么人能够做到呢？孝子能够做到，忠臣能够做到这在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忠臣孝子能够做到呢因为忠臣孝子的心是纯善之心，纯是爱护一切众生之心，纯是利益一切众生之心，所以再怎么恶劣的环境，自然他就变过来了。所谓境随心转嘛，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心转境界，而不是境界转心。所以这是有理论依据的。 我们啊明白道理，就知道该怎么个做法啦，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化解眼前的灾难了。所以一个人若是明白了，那么一个人就肯认真的去做了，这一个人的灾难就没有了吗？而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肯照做啊，眼前共有的灾难就没有了吗？我们知道啊，灾难的形成啊，哦，根据佛经讲啊，贪心就造成水灾，哦，贪心增长的洪水就来了，嗔恚就造成火灾。你看那个嗔恨心起来就放火烧人家屋子，撒气无弹呐，是吧？纵火啊，嗔恨心嘛。你看火山爆炸、爆发、核子武器爆炸，这都属于火灾呢，嗔恚所变现的嘛。那么愚痴就感召风灾咯，那么不平呢，心地不平傲慢呢，就产生地震咯。因为什么样的念头就会感召什么样的业报，所以我们真正能够依照佛的教诲修三善根，所谓无贪无嗔无痴，那么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够懂得礼让忍让谦让，我们的人生才过得有意义嘛，才过得有价值嘛，这才叫做学佛，这才是过佛菩萨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头，要180度的回头，我们才能够救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那么忠孝有悌，下面还有两个字叫有悌，这两个字也包括在孝道里头的啊，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列出来呢？就是教我们行孝的方法啊，孝要从哪里做起？要从爱敬做起。那么有悌则是对家人说的，你看啊，有悌就是做人家哥哥的必定要有爱弟弟，做人家弟弟的必定要尊敬哥哥。我们知道兄弟如手足啊，在人的一生当中啊，就这几个人了吗？也是人生最难得的事了嘛。那么从父母的眼里看来，兄弟原来是一体的，假使兄弟之间稍微有了不和的这个情形呢，那么父母的心就会感到不安咯。而父母若是看到兄弟相爱啊，情同手足的话，他的内心就非常的快乐了嘛。而且兄弟为什么称作手足？就是彼此之间有痛痒相关啊，所以应该要互相的保护扶持，哪里有手足自己在互相干扰互相打斗的道理呢？所以要时时念着，兄弟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本来就是同为一体的，就像是骨头跟肉一样，很难解得开吗？若是明白道理之后，兄弟之间就算遇到了有些误会争吵，自然就不会忍心再争吵下去了，那么对于钱财呢，就自然就看得清了吗？所以法昭禅师也曾经做了一首偈子啊，说到啊，说到兄弟这方面啊，有悌啊，同气连枝各自荣，歇歇言语莫伤情啊，千万不要啊伤了感情，为了讲话。那么一回相见一回老，你看每次相见都每次都变老了，能得几时为弟兄啊？弟兄同居忍便安嘛，忍了能忍则安嘛。莫因毫末起争端，不要为了小事起争执嘛。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嘛。所以说啊，王阳明先生也讲过嘛，古代的圣人大顺他能够感化大象来替他耕田，其中的秘诀就是他不去看大象的缺点啊。所以骨肉之间啊，只应该讲情不应该讲理啊，因为执着的理便会伤到了情，而伤到了情那就是非礼咯。好，这点好，大家都知道的啊，但是要特别的强调才行，因为人是健忘的动物啊，知道归知道，做不到怎么办呢？好，现在人为了什么争财产不顾手足情深呢？这种例子太多了，亲兄弟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就更严重了。若是堂兄弟之间呢、分财产，那么亲疏的关系就越分怎么样越远了嘛。所以古人说，薄带的兄弟便是薄带的父母，薄带的堂兄弟便是薄带的祖宗。 因为树木的根本啊，若是有了亏损，那么它的枝叶就一定会遭到损坏了吗？啊，这种追本溯源的道理大家都应该三思啊，很重要。忠孝有地啊，我们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接着我们讲感应篇的第21段，正己化人。我前面所讲的啊，都是完成自己的德性，目的是在帮助别人。那么自己的智慧德性若是没有成就啊，就不能够教化众生了。所以想要教化众生，就得先要把自己修好，这是一定的道理。无论是古代的中国人啊，中国的古圣先贤啊，或是印度的这些活菩萨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做法啊，乃至于十方世界啊，一切诸佛也都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循这一条道路，一定要把啊自己先修好才行啊。那么我们看看世间的这个圣贤人啊，他们是怎么样教导人的。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的反省啊，不可以做缺德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们修德积德都来不及了，怎么还可以专门干缺德的事情呢？这样我们修行怎么会有成就呢？换句话说啊，世间的善人君子他们的条件我们都不能够取得，那么我们跟佛菩萨的距离、罗汉的距离就更远了。至于讲台上这些技巧啊，我们是可以轻而易举学到的，但是我们在讲台上要能够摄受大众，那就要靠你修持的功夫哦。若是没有真正修持的功夫，那你就不能够摄化众生。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话字字句句都要从心里面说出来的，而不是从口皮上说出来的，这样才能够摄化众生。若是心行不相符，言行不相符，那就没有人相信我们了。纵然我们说的再好，人家听了一笑置之啊，啊，所以无论是在家出家哈，都要有真实的修行的功夫，因为自己不正，要叫别人端正，没有这个道理。尤其是灾难频临的时代，自己没有能力消灾免难，而要帮助别人消灾免难，也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正己化人这一句啊，就很重要喽。所以本文里面呢、啊，从这一句以下。啊，这是讲化他，这一句是总说啊。那么什么叫做正呢？却不可易啊，这是正。化呢，化者自然而然啊，这两句话说得很好。正就是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心。我们的愿心是在求道，是在求正果。那什么叫正果呢？在佛法里面啊，阿罗汉叫做正果，菩萨也是正果，佛那更是正果。要想求得正果，就要先断烦恼嘛。烦恼习气就是不断，我们的修学就谈不上有什么成绩了。大家都知道见思烦恼要断掉，才能够证得阿罗汉果。我们纵然断不掉，也要向断烦恼这条路上去走啊，一定要做到烦恼轻了，我们的功夫才会有成就的。烦恼一年年比一年年的轻，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少，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幸福了吗？就自在了吗？就快乐了吗？所以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古德教给我们很多，但是最要紧的还是从不妄语开始，这是真实的教诲。我们修行要从哪里修起呢？就从不妄语开始，而这符合世尊在《无量寿经》上面讲的，跟我们的修行的纲领啊，所谓的善护三业啊，第一句就讲善护口业，不积他过。那么古大德教给我们是从不妄语始，就是从这里开始，那就跟佛经的教训呢、啊、就相应了。那么古德又教给我们修清净心的方法，啊，这《弥陀经》上啊，净宗法门修一心不乱嘛。啊，静中修学确实确确实实的目的啊，就是一心不乱。啊，《弥陀经》上讲，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就是定，心不颠倒就是慧。所以，如何能够真正成就一心不乱呢？成就一心不颠倒呢？ 当然善护三业就非常的重要咯。可是从哪里开始呢？古人也教给我们啊，知事多时烦恼多，世人多处是非多啊，何必要知道那么多事情呢？到处去包打听呢，那你就完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厉害，知道这个关键所在。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在传播是非。修行人为什么不能够成就？哦，你看在一块，你听的，你们我们听听看，所讲的是什么？都是是非长短呢。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一个公案吗？哦，说有个修禅定的，宋朝一个修禅定的法师啊，光孝寺的安禅师，他在禅定当中看到两个出家人在说话，说护法神就围过来了。过了一会儿，护法神就走掉了。又一会儿，妖魔鬼怪来了，围绕了这两个出家人。这是什么缘故呢？哦，这个禅师就说了，最初这两个出家人在讨论佛法，所以有护法神在围绕。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话家常，护法神就走了，就没了。话讲成之后呢，他们两个还讨论讲是非啊，人我是非了，这么妖魔鬼怪就跑来了。所以常常讲是非，常常论长短，这我们就要晓得了，我们的周边来的是什么？来的是妖魔鬼怪，护法神就不见了。所以如何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如何能够得到龙天善神的拥护，要心在道上才行啊，这才能够感应道交嘛。我们起心动念就有感，诸佛菩萨就会有应。如果我们是不善的感，那么妖魔鬼怪也会应哦。妖魔鬼怪是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把它给招来的，不是他找你，是我们找他，是我们把他给找来的。所以我们起一个恶念啊，说一句恶言啊，都可以把妖魔鬼怪给找来。如果我们修行啊，若是干专门干这种事情的话，那岂不是大错特错嘛？所以我们要记住古人讲的教训是非常的有道理的。所谓知识少来烦恼少，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用不着知道，不需要认识的人少接触为妙，接触没好处嘛，是非多嘛。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深山人迹啊不到的地方呢？这样子他们可以保持他们心的清净，容易成就。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都市这种最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去到处打听，到处去钻营的话，那怎么得了呢？这是，那么我们就没有成就的指望了。所以我们要想要成就，一定要先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我们前面说过了，哦，就四大天王里面的啊，讲到的护持正法嘛，护持我们自己的正法，这个很重要。那么正己化人注解里面说得好啊，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正己有许多的功夫，化人也有许多的妙用。人能够正己，唯有不能够正物的啊，这些话都说得非常的肯定啊。要帮助别人的话，想要帮助这个社会，最重要还是在自己。自己不正，要想帮助别人，那就非常的困难咯。当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事与理啊，自己都要很清楚很明白，自己的心要正，言要正，行要正，那自然呢就能够得到大众的尊重。不但大众对你尊重，连鬼神也对你尊重，所以冥冥当中自然就会得到拥护，更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那么自己要行得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要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学，也很愿意学，为什么学不来呢？要知道这学不来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能够放下，就是被这桩事情给障碍住了。所以要想自己心行啊得正的话，必须要把这些障碍舍掉才行。那么正己化人呢，在功夫上来说啊， 当然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观，也就是对，也就是说啊，对人生的看法啊，对我们生活环境的看法要有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智慧。一个人有了智慧还得要有功夫才行。功夫是什么呢？就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就是功夫，这必须要克服。因为烦恼习气啊，无是无始劫来养成的啊。儒家讲习性哦，习惯成自然嘛，这是习性。这个习性很可怕哦，很麻烦的哦，很不容易断掉的哦。啊，可是啊，要是不断掉的话，虽然我们理解也是没用处的，还是要搞六道轮回的，还是要堕三恶道的。要知道三恶道是怎么去的？三恶道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些观念啊，是堕三恶道的原因。我们要把这个因素给消除掉，给舍弃掉，这样才不会堕三恶道哦。接着，我们在日常初步的功夫啊，就是要把是非人我给淡化掉才行。要知道断它是不容易的，但先得把它给看淡才行啊。尤其是对于毁誉啊，啊，遭到别人的毁谤啊，或者是有人对你赞叹啊，我们要毁誉不动心，那么我们的心慢慢的就会清净了。那么正己化人啊，落实在生活行持当中，他的事项非常的繁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哦。这里面提到几个字，叫亲贵荣，人贵断哦。这两句话往往我们疏忽掉了。学佛的人啊，跟世间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清高，谚语所说的清贫浊富，这都是千古的名言。可是清高的人要紧的是要有包容的心呢、啊，要有度量才行啊。所以佛法里面呢、啊，确确实实啊，啊世尊啊是显示无比的清高，令人敬仰啊。而佛教也是把这件事情啊列为教学的第一课哦。所以我们一般到了一般这个寺院的这个庵堂里面啊，佛家的建筑物我一看就知道了。第一栋的建筑物就是天王殿，我们一般称作护法神。那么天王殿的正当中供养的是弥勒菩萨。哦，中国人造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啊，都是取布袋和尚的像。我们知道布袋和尚是出现在中国的南宋时代啊，大家也熟悉哦。南宋有一个大将叫岳飞嘛，他跟岳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出现在现在的浙江奉化县。那么布袋和尚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说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的，讲完了就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讲完了不走，那就是假的哦，不可靠的哦。现在很多大德啊，很多法师啊，说他们是什么佛再来的呀，什么菩萨再来的呀，说了又不走，这就靠不住咯哦。要说了走这才算数哈、哦。这个我们必须，这是我们的常，必须要认识的常识。那么你看这个布袋这个和尚这个像啊，它有特色的啊、哦，弥勒菩萨这个像啊，它表法的意思非常的鲜明，它是一个欢喜像啊，人家称作它是欢喜佛嘛，笑面迎人啊，法喜充满。第二个，它表法的特征，它的肚皮特别大，表示有容量啊，能够包容嘛、啊。所以啊，古德从他的形象提了八个字啊，就是说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这两句话教我们初学的人啊的第一堂课。所以一定要有容量，要能够包容，不能够包容就绝对不能够成佛。我们知道啊，佛法是多元化的社会教育，多元化最重要的就是包，能够包容嘛，而不能够包容就谈不上多元化的教学了。所以要把包容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够不学习的。那么不同的宗教信仰怎么样能够和睦相处呢？啊，就是要学包容嘛啊，这是第一堂课。如果我们这个都没搞清楚，往后学佛就会有许多的障碍咯，就会感到很多的困难咯啊。第二句话说人贵断，人是仁慈吗？仁慈所贵的是什么？是决断。决断什么呢？决断是非，决断善恶，决断邪正。我们要能够有能力去辨别啊， 这才是真正的仁慈。那么佛家也常常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耶。可是又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呢、啊？但是这是从反面来看的，慈悲确实啊多祸害，方便容易出下流，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感情在用事，没有智慧做决断。如果是智慧的决断，这种的事情啊就可以避免了。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学，有真实的智慧才能够融合不同的族群，才能够叫这个啊法，才能够叫啊法身健康。我们今天这个法身的范围啊太大了，不容易了解，我们把它缩小，说是社会健康吧。啊，这个大家容易懂。如果这个社会大家啊能够相和睦的相处，这个社会就健康了吗？国家也是一样吗？世界也是健康了吗？所以佛法的教学目的在这里。哎，对于个人智慧德行的提升啊，要达到了圆满啊，圆满的智慧德行有什么作用呢？那么就是世界大同啊，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这个一切众生不仅仅是指人类哦，而且还包括了动物，也包括了植物，也包括了山河大地，都能够和睦的相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动物有，只有动物有灵性哦，植物没有灵性哦，矿物也没有灵性哦，但是这样认为就错了。植物也有灵性，矿物还是有灵性，连石头都有灵性。如果石头没有灵性，那么深空说法顽石怎么会点头呢？所以矿物都有灵性的。那你要问为什么它有灵性？因为是同一个法性变现出来的，它的灵性跟我们动物的灵性说实在的没有分别。正是佛家所讲的不增不减，动物并没有增加一分，植物矿物也没有减少一分啊，灵性是平等的，这才是正理，这才是真理。是，可是知道的人不多啊，只有佛菩萨才能够知道啊。菩萨里面尤其是法身大士，他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够熟读经书，不能够深解义趣，这一些大道理就很少人知道了。西方人有人说啊，人类不爱惜地球，任意的糟蹋地球，所以地球要报复，给人类很多的灾难，洪水、地震、风灾，所谓的自然灾害啊，这是我们现在讲的植物矿物嘛，啊，对于动物的一种报复嘛。所以我们不但要爱人啊，爱动物啊，也要爱植物矿物，通通都要爱护才行啊，而且要以平等清净的心去爱护，那就对了。所以在修学佛法方面呢，要认识大体才行，要顾得大体才行。那么什么是大体呢？法界众生是大体，这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照顾的。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啊，社会安全是大体，国家富强是大体，世界和平是大体，我们起心动念啊要照顾大体才行。所以是大体的人就能够舍弃自私自利，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个人的爱好，如果与大体相冲突的时候呢，有矛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定要成全大体，牺牲自己，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所以公道跟私情啊，尤其要辨别的清楚才行，绝对不能够寻私情而伤害到公道，这都是大的原则，大的前提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才行，也要照顾得到才行。至于生活当中啊，古圣先贤也教导我们一些处事待人的原则，所谓是处忙时更当以闲。为什么呢？这样子忙才不至于乱嘛，以闲情逸致来处理繁忙的工作，这是高度智慧的表现啊，在佛法里面称为善巧方便。尤其在遇到急难的时候，心要平静。急难的时候，如果是急躁的心，那就会一定会出乱子哦。所以在急难的时候，要用平静的心来处理，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因为领导地位的人比一般人要聪明，他是带头的。带头的人要是一乱的话，这下面的都乱掉了。 所以当急难的时候，带头的人要非常的沉静，非常的稳定，所谓稳住阵脚。那么在没事的时候，则要多做防范的工作，要多做检点的行工作。有事的时候呢，就要有耐心，就要有定慧才行，才能够应付的得当。那么人与人之间相处啊，人与天地万物相处，这个疑是一个大病哦。你看《见识烦恼》里面啊，失惑有五种，所谓贪嗔痴慢，第五种就是疑，怀疑的疑。这个疑啊，通常是指对圣教的怀疑啊，这是大的地方，障碍我们开悟，障碍我们正果。可是小的疑惑也不能够疏忽哦。小的疑惑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的猜疑，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怎么能够相处呢？为什么会怀疑呢？实在讲啊，怀疑多半是起于自己的成见，哦，自己的成见太深了，总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疑神疑鬼，心量就显得很窄小了。那么菩萨教导我们要有容人之过，那么我们心量大，能够容人，这个烦恼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心量越是小，那就疑心就特别的重，疑心越重，那么跟人就不能够相处了。尤其是领导人，领导人若是疑心重的话，那他手下绝对没有人才，他对于人才是疑惑，是妒忌，他不用人才，他用奴才，那用的人智慧能力都不如他，怎么能够建立功业呢？所以真正有能耐的人下面都是人才。我们读古书读到了管仲啊，管仲是古时候一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他帮助齐桓公，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像是现在所谓的是联合国的霸主吧。当时的诸侯都尊敬齐桓公，都听齐桓公的意思去办事儿，这就是管仲的成就。所以我们读管子书啊，他所用的人都是一流的人才，各个的能力啊都在他之上，好像无论做什么事情啊，在行政上啊不如一个人，在理财上面他也不如那个人，领导上面也不如别人，他样样不如，可是他做宰相，这就是从前啊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领导人要的是什么？领导人要的是权 ，power， 他有权，下面这些干部要什么？要有才，才能的才，所以用人才，发挥人才，绝不妒忌人才。管仲他做到了，所以领导人要有这种容量，大家才会替他办事儿啊，而大家才会替他卖命啊。在佛法里面讲到啊，这些许多人才啊，说实在的，过去生中啊，都跟他有缘分的，没有缘，谁替你办事儿？佛法讲因果啊，讲得深啊，世间法只是看表面，不讲过去，所以佛法讲得深啊，过去是跟这些人啊缘分深，结的善缘啊，所以结缘比什么都重要，结善缘，绝对不要结恶缘。佛法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家对头啊，是过去世中啊我们结的不善的缘，这一生我们遇到了，要把这个缘啊这个结给化解掉，所以一定要懂得化解，要以智慧，以善巧方便啊，实在说啊，是以真心诚意，是以爱心无私，无条件的去帮助别人，帮助这些冤亲债主，那么这个结就慢慢的化开了吗？冤亲债主往往会跑到你家来的话，这个我们要知道哦，不是冤亲债主是不会聚在一家里面的，所以啊，对于家人父子的相处啊，我们就更要明白这些道理咯，一定要把无始劫以来的冤结化解掉，要跟他们结法缘，把这个情缘化解掉，化成法缘，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就能够得到幸福也美满了，就能够得到家庭兴旺了，就能够得到社会和谐了，国泰民安了，风调雨顺了。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回再见，谢谢各位。